这八处里的眼耳鼻舌身意莫那阿赖耶，这八个东西加在一起以后，它变化无穷，所以叫能变，叫能变，它不断在变化。我们的人生也不断在变化，你的际遇也不断在变化，你所遭遇到的事情，甚至于你的意识概念也不断在变化，叫能变。啊，第一个能变呢，那么它现在叫做意熟能变。怎么样意熟呢？就是原来从阿赖耶那边的种子是，你生出来了以后什么都不懂，但是慢慢懂，慢慢懂。可是每一个小孩子都有一些先天的一些习气在，每一个人都有他先天的一些脾气在，有些遗传的东西在。不止如此，他到那个时候那个环境只要一稍稍的跟他起作用，那他的种子马上就发芽就长出来。所以有的人会很上进，有的人会很负责任，很吃苦去努力，但有的人他会这个贪吃贪喝，他就是这个只顾享受，到最后啊掉到了这个啊毒品啊，或者是这个黑社会里头去了，都有可能。那么所以一手，可是一手的事情呢，是过去会一手到现在来，但现在所做的事情也会一手到过去成为种子。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够你变了。你一天所有的事有多少，那过去的东西又来，你的东西又过去，所以永远没有个了期，是这个问题。而且它会能变，一时能变，异地能变，而且人事时地有改变的时候，它就会变。它并不是一个直接就拿过来的事情，它的变化好大，有个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引起这个事本身的变化，那是一手的部分。所以就现世来讲的话，我们不可不慎，要谨慎一点，不要掉到唯识家所谓的大烦恼法里头去。什么叫大烦恼法呢？就是贪嗔痴慢疑邪见，这几个就是大烦恼法。它绝对，你只要这个东西去跟它相应，它往这边走，那变化很大，太大了。今天还好好的，明天可能就碰到大问题，就了，变化很大。不同的时间会做不同的反应，不同的地点会做不同的这个种子会反映成不同的东西，不同的情境，不同的人的互动都会，这变化很大，所以叫能变。所以人的生命，人的人生叫无常。为什么无常？没有一个人是可以被算得准准，他一定是怎么样的，不可能的，因为他的事不断在变化。你看一个人只是有一个觉悟，说我要念佛，我这么辛苦，我知道有一个极乐世界跟我相应，就像那个打铁的那个打铁匠一样，他每天打铁为了养家活口很辛苦啊，这么夏天他也是要烧的那个这个炭，然后要把铁烧红在那打铁啊，很辛苦啊。正好有一位这个出家师父也经过，向他化缘，化缘一杯水，他倒了水给他喝，他告诉他我实在好苦啊。他跟他说你要念佛啊，念的佛就是跟极乐世界相应，你心地会好一点，未来你会好一点。结果他就每敲一下就念一声佛，心想的是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工作的 KK 口口就好像在极乐世界里头， 所以他才练了三年，他还年纪也到了，他还前一天还跟家里的人讲说，我就要到极乐世界去了。到了那个时间，拿起这个铁锤敲了三下，立化，站着立化，而且还给他的家里人讲说，叮叮当当，百炼成钢，太平疆界，我往西方。这个看起来你觉得好像是一个古代的故事，但是它对现代人来讲还是新鲜，还是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要珍惜的。你平常生活当中啊，尤其是在家居士，我们又没有多少啊这个时间可以那么修行，所以我们必须要心向着极乐世界，一这个事把它种得啊这个牢牢的。哎，到了有一天你要走的时候，你马上自然而然就浮起了这个事，然后你自然就跟他相应了。所以平常的努力还是很重要的，是这样子啊。我在谈完了念佛以后，突然间想到说，把这个唯识的这个部分给大家来加强一下。其实重点也就在这里，你了解了他，你就知道说念佛的深意在哪里，你这事影响有多大。这个是叫做这个一熟能变的部分，而且它并不是这个一定等于这个，它是会对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不同的人、不同的事件，会有各种不同的变化。因为你那个种子只是一个事而已，它在这边是实境，是人生的实境，它马上投射过来。这怎么说呢？我们内心里头，比如说我们应该有爱心，但是有爱心会不会这个爱也会做错事情，也会做对事情，这个爱做得对或做得不对会不一样，它的变化这么大。所以时时刻刻都要保持我们定跟慧，让我们去觉照它才可以。所以我们一旦有一个不晓得从哪里来的一个灵感，那个冲动的时候，要留意，用智慧来看看，来检查它才可以。这个变化很大。第二个能变呢，叫思量能变，就是第七识的那个部分所产生的变化很大。你只要起一点执着，起一点情染，起一点我执，起一点这个情性的割舍不开，哇，你到最后就全部通通会这个纷繁的纠结在一起，你会找不出离路出来。你会不会为一点因为情面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去做正确的决定的？你有过这种经验吧？你有没有会有一种你自己觉得这个意见你的想法这样是对的，但是你一直坚持下去，但是其实那个想法并不是那么正确，那么适应这个环境，可是我宁可这样我不愿那样，会不会？比如说跟自己的家人亲人意见不同吵架的时候，你会不会马上就觉得其实你这样也可以啦，做一点稍微调整，那明天有机会我再告诉你，其实是不是可以啊？这个稍稍调整一下啊，用不同的方式啊，这个你的跟我的可以整合成一个。但是通常在我做婚姻咨商里头，我觉得都不是，两个人意见一不同的时候，那个我执跟情感一来的时候，这先是很倒霉，我为什么会娶到你或为什么嫁到你，接下去呢就是好了离婚了，另外讲离婚就离婚就怎么样，然后不久以后就弄假成真，多说几次以后就有点像了，因为彼此之间离心离德了。而这个东西它是来在第七识的地方哦， 这第七识的能变呢，在你的事业也是这样，你的健康也是这样，你的工作、你的研究学问都会影响这个部分，影响你的一个走向都会。有人告诉我，老师，你讲的都对，我就是懒。他就跟我这么白摊在那个地方，你说要我怎么办呢？我就是这么懒。这是一个大学生哦，他跟我就摆明，他叫现在年轻人叫摆烂的，他就会这样。明明他，我说那你了解这样对不对？他说，对，我也知道我不对，可是我就懒了。谈话叫一杯西罗阿里的样子，那也是哦。他明明知道不对，但是还是执着。他的心已经执在这个地方。可是这个部分也有可能执在一个可以去做事情，很有正义感，能够这个替别人啊。设想的这样子的菩萨精神也是会，因为都在第七识里的，都叫能变，看你怎么去转，这是第七识的变化。前面六识的变化就在我平常生活经验中，这些知识所碰到的这些事情，你不觉得吗？同样一件事情，每一个人的意见不太一样，态度不一样，观点不一样，做法不一样，入手点也不一样，着眼点也不一样，所以这是前面的我们的大脑在用的，世间法在用的。那如果把这三个把它牵扯在一起，变化有多大？哦，说你讲，接着头壳下下叫，我后来才了解，原来是这个样子。我们看了这个功能性的核磁共振，把这个人的脑子送进去脑子里头。然后把它一照，然后在照的时候呢，然后来跟他讲话，来看他脑子里头，哇，那变化脑子简直实在是，那个脑子的这种运作，你简直叹为奇观。那么所以有一个实验很好玩，他说对一个这个青年人。还没有成年啊，就是高中的这个毕业的学生，这是美国做的实验，在这个 fMRI 的仪器里头，然后呢就出一个数学题目问他，你怎么啊，他说会解的人是红一下，很红一下，然后再红一下大一点，然后这就小了，因为答案已经讲出来了，他再红一点点就表示他处理一下就出来了，但是另外一个呢，另外一个是就红一下再红一下，到最后整个脑子全部都是红的，但是他没有答案，搜寻的所有的头脑里找不出答案，找不答案，我想无，我突然间想到实在太奇妙，这个东西台湾话讲的叫接到头壳摸你修，真正为了头壳拢摸你修。好，我们平常在我们的平常生活当中碰到一件事情，有的人是不是很快就可以把它解决掉，处理得很明快，而且不起障碍，有没有？有，但有的人是几乎大部分的事情都磨在骨爷，不止他自己的头壳安弟弟，所以他家里的每一个人头壳拢摸你修，有没有？我看的太多了，我做了超过40年的这个心理助人的这个工作，我做过的个案太多了，我可以了解到，哎，一个家里啊，只要出一个会出题目的啊，那其他的人啊就会跟着他转的，打开他看到莫得修啊，本来没有，现在突然间增加一个人进来。这个人有可能，比如说这个家庭，他比如说这个新的这个结婚，或者是这个啊，反正 或者女婿住在这个家里头，或者是啊这个媳妇，哎，他如果进来，那你们处理事情的东西，如果家里有任何一个人，尤其是父母亲跟这个当事人之间，你稍稍有一点点啊这个起疙瘩，他就会磨，然后磨到什么？磨到少年的嘛头壳削削叫，老的嘛头壳削削叫，不是削一缸了，他是演连续剧啊。为什么？为什么会连续剧？因为以前原有的东西再滚下来，然后再一手回去，再回来，然后又思量能变，再加上了别能变，这个戏就演不完。啊，可是简单的讲，就是放下了。为世家就跟你讲，哎呦，这种事情只是树的活动，万法啊为世。可是你需要注意，要有正确的事，要有正确的世家转世成智。你用智慧来看一看，这些事情用不着你花这么多的时间在这上头。对，有的人是连工作都做不下去，他变成专接的，弄在那里讲赌气啊，专职在赌气的。会不会？会啊。这个在这个办公室里，在工作职场上也会发生这种问题啊。这是领导上的一个大问题啊。这些都是我们称为叫做能变。对，讲到能变，你在人间里头有这么多变化，变成这么多的冲突，就让他看下下掉，这种事最后通通都变成种子，将来不需要谁帮你审判，这张卡里头全部都是这种种子，一刷就出来了。所以大家还是要学明明白白的去面对真实，把事情处理好，用智慧把事情看清楚，怎么去面对它。有一些东西自己一时觉得别人对我们不方便的东西，就安忍一下吧。所以做布施是波罗蜜，安忍是波罗蜜，持戒是波罗蜜，原因就在这里呀。禅定是波罗蜜，智慧是波罗蜜，是不是？那当然中间有一个精进，才能够发展出你人生能够好。所以大般若经里头前面六个在这里的，在后面的那个四个是一个活泼运用的部分，是方便波罗蜜、愿波罗蜜、力波罗蜜、智波罗蜜，所以十个波罗蜜是这个意思啊。好，我现在想到一个故事跟大家讲讲，这是托尔斯泰写的一篇短篇，他写得非常好，我没有带在身边，但是这个故事的内容我讲给你听。那里面描述得非常细腻，但是它是一个短篇。他说有一个人叫做帕洪，帕洪这个人呢，那么他这个结了婚以后，他就是没有自己的土地，只是帮人家做工。他一直想着，如果自己有个土地该多好，如果有个种自己的田该多好。他只是这么这个想法，其实也并不多么这个奢侈啊。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位地主，他有很多很多的土地，他准备要卖，这是一个女地主，已经有一半被一个人买去了，哎，而且讲好了先付一半，另外一半隔一年以后再付，已经成交了。他想着我如果能够买得起该多好，所以他想进来半天，跟他太太两个人，哎呀，如果可以自己买一点土地该多好。最后他也达成了自己的心啊，勉强达成心愿，他把他的孩子送去给人家当长工，拿到一笔钱。他们两个人辛辛苦苦 储存的一点，再把他家的牛，几头牛跟几头羊把它卖掉，然后他的姐夫愿意再借给他一点，所以他可以买到啊这个几十亩的，就三十二十亩三十亩的这个土地。他说哈，他以后他好高兴，看到这个土地是自己的，以前在别人的土地种，现在在自己的土地种，现在看起来每一棵树每一株谷子都变得非常的美好。然后他第一年就丰收啊，那么这个欠人家的钱也都差不多还了。然后第二年第三年他富有起来了，他很高兴，他正在很高兴，可是也在想的，可是种这样子的田还是不够啊。所以他就在这个时候有一个卖地的啊，一个应该讲说啊，那么的一个人呢，从他家经过，跟这个跟他聊起来，告诉他说，在欧瓦河的那边啊，那么有很好的土地。他说土地又肥沃又好，而且用少少的钱就可以买上啊，那么几十英亩甚至于上百英亩那样子的土地。他说你知道那个地方非常好的，他想了想，他就把这里的土地所有的这些洞这个他养的牛羊统统把它卖掉处理掉，到了欧瓦河那边去，带着家人到那边去，在那里他这下土地暴增了一倍，土地又好，种的麦子又好，所以他在那里真的富有起来了。就在富有的时候，那时候又有一天碰到了一个人，跟他说，他说他心里面也正在想着，他说我这样子的土地还是不够，如果可以雇更多的人变成一个大地主该多好啊。这个时候碰到这个人跟他讲说，在巴许基尔人，也就是欧瓦河再往西边走啊，那个的地方，那个地方呢，那么土地非常的便宜啊，你如果呢啊拿个一千卢布去的话，可能可以啊买这个上万亩的这个土地，这么便宜，在你五爷的地方啊，想一想太好了。所以他现在已经有一些钱了，就带着一个奴仆，听人家讲说要带一点礼物去送给那里的酋长，在那个地方做一点公关，然后啊，大概钱价格是多少也都打听清楚了，带着一个仆人就去了。那时候走了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才来到了巴斯基尔人的这个地方来。他去了以后，然后跟他们打公关啊，送给他们酒，送给他们的一点布匹，然后见他们的酋长，他们的酋长呵呵呵的就笑了，说我们这里土地确实是很多。他说那你这个土地准备怎么卖？他说我们的土地卖法很简单。他说你说吧，他们我们是算天的，一天只要100卢布就够了，这么便宜啊。他说什么叫做一天100卢布？说你自己去走去围，你一天能围下来的这土地就是你的，是算天的，但是你早上出发晚上一定要回来，如果没有回来，那么你的那100卢布我就没收了。所以太高兴了，当天晚上跟他们喝了一点酒，第二天早上他很早就去把这个酋长把很多人都叫起来，说现在可以开始了，太阳已经都啊快要这个出来了。然后酋长跟这个地方的巴许基尔人一起把他带到一个小山丘的上头，在山丘的顶上，他告诉他这里所有的土地都是我们的，你准备怎么围你就围，就是同跟你讲好了，就是这样绕一圈。 把帽子一个皮帽子拿出来，你把钱放在这里，到晚上你要回来，没有回来我就没收了。太高兴了，他选了往东边走，然后越走这土地越美，太肥沃了，所以结果第一站他一直往东边走，就走到中午了，太热了，快要到中午的时候，连衣服啊、鞋子啊、鞋子已经太笨重了，鞋子也脱下来啊，这个给这个背在自己的身上继续走，巴西就有人陪着他走，走到一个地方就帮忙他啊挖一个记号啊，他做记号啊，然后呢到中午了，吃完了饭，他说已经有点累，想休息，但是不行，这一天呢要好好的把握，现在这个要往北走了啊，在往北走的时候就走走，越走越走，而且这个地方的水有河水，这东西有水了以后是多么重要，这个地方如果在养牲口的话，那牲口啊会更好，所以他舍不得继续往前往北走，可是实在不行了，已经都太阳都有一已经到了这个三四点这边来了，他说我看不行了，所以赶紧就啊往南一边走，往南的开始走，可是走了以后呢，走没多久就发现太阳已经都到西下了，所以现在只好看起来距离那个地方越来看来很远，所以他就拼着命，可是那个脚已经砍得都破了啊，身上已经疲惫不堪了，但是他还是哈、啊、就是三步走两步走，这样子啊，拿着他的圆锹弹这样都做个记号，巴西有人也跟着他这样跑，所以他跑，虽然这个土地不是一个四方形的，但是无论如何要回到那个山丘，到接近那个山下的时候，太阳已经快要下去了，可是巴西吉尔人在山丘上还是给他鼓掌，还是给他鼓掌。他突然间想到说，山上看下去的话，还有太阳还没有完全下去。